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周五好。
嗯，
我是艾伦，
我是金波，
我是蛋蛋。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轻松一点的电影吧。嗯，
《
小镇幽浮》，这是今年2023年的新片啊。
嗯，
比较轻松，有点搞笑。
嗯，
还有外星人。挺好的，我觉得之前前些日子这个片儿的。太劲儿太大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
轻松点
的，轻松一点
的，没有什么流量的
小清新。
所以大家这个如果喜欢这期，帮我们转转发吧。这个流量这期估计又完了，因为正好这期可能那这个故事内容没那么长，所以前头我真想聊两句。因为最近也看到很多那个就是很专业的这个人士吧，这个做节目，就不管是音频啊、视频啊什么，经常看大家就去转发的，然后看到了一些很多那个电影学院的老师们呀、啊，去讲这种这个什么最近流行的一些电影有多难看，对吧？这个挺好的，让大家这个审美能提高。但是我们呢，可能还是这个做不到啊，就是
三俗，
对，我们就是什么介绍一点奇怪的、新鲜的，让大家。觉得有意思的，但肯定这些，
咱们就是是这样，就是专注于虚构类的
啊。对，因为老有朋友问我说，你们那个谁哪电影上映了，好几十亿票房，你们讲，你们一讲就有流量了，你们得为我们得你们得那个得想流量啊，得好多挣钱呀、啊，很感谢大家，很感谢大家。
不会的，就是，
但是
不往流量的方向走，其实你还可以挣钱，你一往流量方向走，你就挣不着钱。
对，因为我们确实没有人家那些特专业的，人家这个说的好嘛，所以我们更多的介绍一些这个。
你他妈还不评分？
对，我还不评分，
我评。评
啊，好，评
我评
这部片子我8.2，
这部片子我给8.3，我一会儿就要告诉你我高出你的0.1在哪儿，
好，
对吧？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还是介绍一些很小众的电影，会有环节介绍这些小众电影，这电影主要太小众了，我都没想到这个。但是你说小众吧也很神奇，我特早之前就看了这个简介了，就是那个介绍吧，然后那个我想做不做也挺有意思的，我想哎这个得咱们这个卖节目呢为流量考虑吧。那天艾文跟我就提说这片有这么一个今年的有意思的科幻这个喜剧片，讲不讲？我说呵，那你要也看了就必须得讲。
哎，我都不知道他该说这话是真的假的。
真的呀，你不是，你是不是一问这片儿时候我说我看了，对吧？我实际还是看好多奇怪的片儿的，但是我觉得就真的是，哎，也流量焦虑吧。这就是这个养老就靠外星人。
我也说一个，我觉得这就是我身边的事儿。
嗯，
就我越看这片儿，我越觉得亲切。
嗯，
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本金斯利老师啊，
嗯、
就老是以光头的形象出现。
对，
哎，
他老演这个搞笑反派。
哎，对，
嗯、
结果这次他。留头发了，还留了一个这个 C 老师那发型，
一下我都没忍出来。
然后呢，他那个，结果这个金斯利老师他这个女儿吧，我觉得还真挺像那 C 老师他们家那孩子，很神似，就尤其那五官
这么小，那你家孩子还挺小呢，你都
我知道啊，就是他那个孩子如果长大
7岁看大
啊，
3岁看小，7岁看老
啊，真的，我
你已经看出 C 老师的孩子有明星范了
啊，我觉得真的五官很接近。
嗯，
然后这个小镇里边的那个。他那个女性的年长的朋友吧，
啊、有俩呢，哪个？
啊、
一个叫桑迪，
不戴眼镜
哦，桑迪，
哎，不戴眼镜那个年长的女性、
嗯，
哎呀，跟 C 老师他妈太接近了，慈眉善目的，说话又和蔼、
哎。这期就是 C 老师的节目了、
啊，特别，我越看越觉得特别亲切。
哦，对对对，
有点像 ET。
哦，对对对，老年版
有点
像
有点像一个
ET,
老年版的 ET,
对、
啊、
对对对，
因为我们知道 ET 那部电影讲的是小孩跟那个造访地球的外星人之间的一个互动以及这个冒险的过程、
嗯哎、特别像，你看那个 ET 就是小孩捡着一外星人、
啊、
外星人也不会说话，但有些神力能有感情交流，最后有一堆人要来抓外星人，小朋友们带着他蹬自行车
蹬自行车跑了
飞
啊，对、嗯，
不是现在那个现在共享单车那篮里边不都装着好多小孩吗？
哦，就为了防止 ET 来没地儿坐是吧？
对对，这个片儿其实是变成老年版，
我觉得有点像老年版 ET。我看的时候就很像，而且是更童话，
很童话，
童
也别太去纠结它的一些硬在的这个逻辑啊，就是因为它有的硬逻辑确实好似存在一些问题，也不能叫逻辑吧，就是它开头的这些场景稍微有一点不现实。
对，它所有的不合逻辑的地儿，其实都是搞笑元素，
我觉得是笑点
啊，对对对，
笑点，
对，是的，
比如那么大一个东西。 东西为什么看不见、啊、
对，其实这就是很多人说这片不好的原因，说那么大一飞船落你家后花园，怎么邻居就看不见、
这个、对，
你想啊，这么大一个东西看不见，其实是不是就映射了他们腐朽的西方提了那么多意见就是看不见不照办。
还真是，因为故事一上来就是提意见、
哎、对吧，
对对对，而且当然说实话这么大飞船看不见确实也是，就我觉得首先现实中不可能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他这么拍是要表达他的一些主题，
没错，
就是这些老年人的老年人的生活被忽视了，老年人的话被忽视了，
老无所依、啊
嗯、对对对，无一就一外星人，但是也好在他没有说完全的说没有这个叫什么老无所依特惨啊，其实他的孩子对他很好，但是那个他的孩子其实对这个主人公还是挺温馨挺有爱的，当然
我觉得是那个父子两辈父女两辈的一些隔阂吧，
啊，对对对，
生活习惯上的一些代沟，
没错，我觉得并不是说这老头说这故事主人公老头遇见一个坏孩子，这孩子对他多惨不管他，其实并不是，是对他挺有爱的，
但其实很真实，
对，
就是
这就是真实
父女之间的那种对话，那种
对对对
那种其实想关心对方，但是又用自己的那种，比如说子女啊，用自己的方式去关心他的这个长辈，
嗯、
但是长辈呢就。无法接受，
无法接受，我觉得这个很真实，
是
就没有，其实这片里没有明显的坏人嘛，但是他
严肃文学，
不叫严肃文学，就是没有明显的坏人，但是还会出现矛盾，我觉得这是现实，现实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都在自己的立场上是好人，但是我们之间有隔阂，对吧，因为这就是父女之间会有一定的隔阂嘛，包括父子之间，对吧，这个当然这个隔阂呢就是这个靠外星人来弥补，但是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它是一个喜剧片，
外星人是那第三调解室，
对对对对对，
外星人其实在这部电影里边并没有起到什么
关键性作用，
没有什么作用，
哎，这就是它最有意思的地方，
对，特别有意思就是外星人其实什么也没干、嗯、但是呢就他的出现已经给这个小镇甚至给这几个家庭带来了一些变化、
三位老人吧造成了变、
嗯、
就一个巨大的变化，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我在想
这个在这部戏里边外星人是不是只是一个符号、
对，
只是打破他这个原有平静无聊的这种很寂寥的这种生活的一个像激起这个涟漪的小石子儿一样，
是的，就是扔进去了，它这个石子不再动，但是这个起来的涟漪会有一些变化，但是都是好的变化，我觉得挺好的这片，而且这片当然这个喜剧片并不像我们想的是各种爆笑喜剧，然后句句有梗，没有
轻喜剧，
但是你会看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暖，然后这个我觉得我看的时候嘴角一直是上扬的，就是而且不累，其实有些喜剧看的时候是累的，就是
你别看短视频了，真的
啊，
你别看短视频，
没
你在短视频上看电影，你就会忽略到这些好片。
我一直好好看电影，我这短视频收集信息。
刚才自己都说了，自己看完短视频就没觉得什么。
先看
软件，
没有啊？
非得是我给他推荐？
没有，你看他就篡改我意思吧。我刚说我看短视频，我觉得特好，我看片了。然后，但是我觉得什么呀？就是怕这个流量那什么，就没提要做。没提要做，怕做完之后制作人艾文又说：“你看这，你说这流量不行，下回你就不要提这种了。”
所以你看，你是真的爱讲这个，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你要讲、这个？
就我们俩都想讲，我就放心了、
哦、
啊！这就出了什么事儿，制作人自己兜着。这期流量没上去，又没上热搜榜，怎么办？就是哎，你看你选的，但实际我特想讲、这个。
他不得召开那个台内会议吗？
把你跟 C 老师都叫来、批判我。但是我个人的第一遍看的时候，我就特喜欢这片子。
我今年好还真是第一次看、
哎、就你说这个不多见，
嗯，
不多见了，因为现在我们看很多科幻片外星人片都还是这个就是比较刺激，有一些战斗，有一些、这个、
因为他们拍的时候也考虑流量这问题、
也考虑
我们拍这题材有没有人看、啊、
对，这个成本应该不高、这个、
后来估计是投资人同意了、
估计是
就他兜着，
对对对、真是，而且再说一个，其实今年还是还有一些有意思的这个科幻片，还有一个外星人的那个就是有点恐怖像的那个，一句话都没，就全片一句话都没有，就是外星人他们那个真我看后来有点吓人，有机会看的那个
什么片子、
就是一个女孩发现那个外星人来了，结果外星人在他们家跟闹鬼似的，后来出那种外星人，就是你咱们都以为，因为这片里外星人也是那种常规外星人、
嗯、
小蓝人对吧，
白人
啊，小白人发光的时候
变
蓝嘛、他那个最后也是小蓝人，但是脑袋是小蓝人，胳膊腿有房子那么长，跟大蜘蛛的，而且是全片没有画，因为那全村人最后都变外星人了，就是你作为一个还是人的人，你在一个 你不需要说话。
我怎么觉得好像看过呢？
对，那个还不错，那个还不错，那有点恐怖。就是、
没关系，没关系，
有机会再讲。
没关系，就是即使恐怖也是安全的
啊。
现在这个时代做自媒体最重要的不是流量，最重要的是安全。
对对对，
安全第一。
对，那天我们那个开会就我们还说呢，我说
不要老让我们追什么流量，越追流量越危险。
我
老说这社会精神问题，谁受了？说了我们这嘴只要一不敢沾这种东西，一沾肯定这就被封号了。
我准备拉一个在家里做一个大横幅，叫安全生产1000天。那天就是跟平台有人聊，平台就说什么怎么变现怎么盈利，你们现在最考虑多的是，我说安全生产啊，我们就得安全生产1000天呀，对吧？不出事故啊！
啊，你看似现在很火，但能维持多久？
翻车的这些自媒体都是因为这个安全生产这块儿，这个弦绷得不够紧，然后被他身边的撺弄人给弄翻车了。
啊、
你自己想想，是不是？
是。
就身边人觉得，哎，你弄说这个，给他推一个什么东西过来，要掉地翻车了
啊！我们这安全生产意识很强，所以讲讲这个吧，讲这个，
得亏咱们不是视频啊。
然后这个什么，这片子很有意思，是老年人的故事。然后主人公叫这个什么米尔顿，老米，就是一个这个男主，年龄。得
60多了，
就70了，好像
他在戏里边说他70多，
70多了，年龄到70多了，我爸那岁数了。哎，这片儿其实挺有意思的，我看的时候代入，就会既代入这个老年人，也会代入到年轻人，就是代入到他的孩子那一代，因为我实际现在是他孩子那一代人。但是我看的时候，我会考虑到我老年什么样，因为我也有孩子了嘛。然后这人干什么呢？这个老米，这个。爸爸相当于爸爸嘛，老米每天干嘛呀？就退休生活，估计工资不错，然后这个退休金不错，这个房子什么的都挺大的，在家种花，种他的杜鹃花，整理后花园，然后拿一小本记一些这个小镇啊，这很重要，它是一个很小的小镇，记一些小镇上边这个发生的事情。然后为什么呀？因为他们这小镇好像每周要开这种这个听证会，镇长听证会，就是你可以
村委会，
哎，你可以去那儿提意见，说我现在觉得哪这个咱们村子还有问题，我可以这个提个意见，咱们改。他就每回都会提一个意见，我觉得也挺有意思，说咱们这个欢迎，让大家。对，进入小镇的这个 slogan 我觉得起得有问题。什么问题呢？说你看现在咱们这个叫那个，这是一个可以被叫做家的地方啊，这个他用的是那个 call 嘛， call 这个说这个是打电话的意思，
对， better call Saul
啊，这打电话的意思，这会不会让大家这个谐音梗理解成这是一个适合给家打电话的地方？
你觉不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广告从业者？
对，是的，有可能以前都是干广告的。说，所以我建议呢，就把它改成这个，这里是一个可以被称作家的地方，这个用词就更精准。然后那个每回那个上面就都说这个问题好像不是很重要，可有可无吧？说是，
因为他们这小镇应该也不会来什么外人
啊，不会来什么外人，真的是。然后后来说，那我还有一个意见，每回也提，说我说那个有一条道，说这条道上边这个人行横道啊，太远了，俩人行道之间离太远，我每回从我们家走条道我都横穿马路，我已经被罚了好几回了，我觉得需要在我横穿马路这个地方建一个人行横道。就是其实也可以听出来他提的都是很小的这种意见。然后其实不光他，还有两个大姐也提，一个叫桑迪，这桑迪大姐呢就是看着真特别和善，就刚才那个丹丹老师说像 C 老师的妈妈的这个，像我姑姑这个，就是很温柔很和善。然后提的意见都是什么，我觉得应该老年人跟年轻人应该更多的沟通什么的这种，或者说咱们那个哪有一个大的这么一个建筑，能不能在上面画点画就更漂亮了，对吧？其实挺好的这种意见。然后他就是刚才说他最核心的一个意见，就是说因为跟后边剧情有关了，就是说我觉得老年人可以和年轻人沟通，我们也可以传授一些我们的经验，所以我想弄一个类似于年轻人跟老年人的互助会，我要打这个海报，这个海报就做出来之后我就贴到村里边，然后有哪个年轻人有些想沟通想说的话就可以找我来说啊。这个因为不需要村委会干什么，所以这个就同意了，他后来确实干了。还有一个大姐呢，那大姐叫那个还有一戴眼镜的一个大姐，金发眼镜姐。这眼镜姐呢，这个其实能看出来比较飒，虽然年龄已经大了，但是能看出来确实可能年轻的时候还挺漂亮的。她也在这个会里边就是经常开会，因为有些镜头很有意思，那大爷开会的时候就是其实真的好多细节很好玩，大家可以看看。就是开会之前他们也得站起来，就是说那个就是心里边爱的都是美国，对吧？然后坐下来开始等着我什么时候上去提意见。然后他这会儿就回头看那俩大姐，就是 就看有两个大姐也看着他，因为他们实际是一个小，怎么讲，特别奇怪，就是他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组织或者团体，
而是村议会。
对，就是这三个人啊，这三个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组织跟团体，因为后来能看出来，像那个桑迪大姐都不知道这个老头的电话，对吧？但是呢，他们又在这个议会上边，在这个会议上边又形成了一种力量，就是三个老年人提一些无关重要的意见，所以他们就形成了一个这种默契，但又不是互相特别熟，对，所以私下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交流。那这就是这个故事开始的这个背景。那故事发生出什么事儿了呢？这老大爷呢，这老米呢，回家睡觉，回家这个办完一天的事儿，睡觉的时候，这个啊，这回家之后，他闺女来了，给他弄这个什么煤气单啊、水电单啊，对吧？
修电视，
修电视啊，就是照顾他嘛。所以其实这个女儿还挺好的。他女儿的工作是什么呢？镇上的这个兽医啊，主要负责这个阉割，就是因为兽医最常见的工作就是这个嘛，所以他经常跟人说话，说我今天又阉了几个，然后那个又切了几个蛋，又割掉几个子宫，实际上他是兽医，这个是很正常的啊。但是说起来听着开始特血腥，我以为人是干嘛的呢啊，后来看是
托宾贝尔，
对，我以为要玩电锯惊魂呢，其实他是兽医，很好。然后他给这个爸爸就是收拾完屋子，修完电视，填完账单，突然发现。去上了厕所，说爸爸，你有一盒这个食品，是一盒这个豆子，你怎么放在这个厕所了？
那你也有啊，你那酒盆里不是放了好多？
这都对我理解，这都是储物的东西。
他拿那个鞋柜当书柜
哦，
在我理解都是储物的地方，怎么搁不是搁呀？那对吧？我艾文筷子还来搁我冰箱呢。然后这老爷就跟我一样嘛，老米就说这不是很正常吗？就是我就可能一下顺手搁那儿了，所以开始是会觉得他可能没有病，
嗯，
但是说实话确实是有一些隐患了，
嗯，对，
这个女儿就开始有点紧张，因为女儿毕竟是兽医也是医，她毕竟也是觉得哎，爸爸这个说爸爸你都三年没检查身体了，你应该去检查检查身体。他爸爸就是我身体很好。别没事让我检查咒我，对吧？就不去，所以跟这个
那个语气很接近一个人。
没有，我爸是很爱看病的，我爸很爱看病，但是确实有人是不爱看病，这我知道。周围有朋友家里老年人确实不爱看病，这个他就是这么一个稀松平常的日常生活吧。这个但是呢，他这老大爷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听见后院咣一声。怎么了？下来看看我那杜鹃，因为他很在乎那个花园，
嗯，
那儿他可能除了去这个小镇去提意见以外，剩下最大的这个日常生活了。一个宇宙飞船砸在了他的花园里，就那特写镜头给他的杜鹃花砸坏了，很生气，很着急。于是第二天，啊，他当天晚上其实是先报警了，但是他就打911，
警察说：“大哥，你开玩笑。”
说：“对，说如果对方说911报假案是重罪，他说我真的有一个外星飞船在我的后花园把我的杜鹃花砸坏了，就是我的现在杜鹃花已经坏了，就我要告这个宇宙飞船。”
我觉得他们最逗的是，那宇宙飞船啊门开了，
嗯，
地上拍外星人，
啊，那就是第二步，那是第二步，
不是第一天晚上
啊，
嗯，第二天啊早上起来，他发现那外星人
啊到家门口，
家门口，
家门口了。
您猜怎么着？
嗯，
压没敢服。哎，我就说这腐朽的西方啊，
没服，
不敢服外星人，
没服，
为什么？
啊，就这你外星人还是不能随便服的，万一有什么病毒呢？
哦，
对
不
对？
不是因为他到时候说
不是，
不是因为你为什么要服他是吧？
不是，这个就是万一是这个有病毒呢，
哦，
而且这事儿不得先给国家说吗？他确实打电话报警了吗？警察，但是警察不信，
还他妈拿一毯子给盖上，
对，后来
就跟凉了似的。
后来这个，然后他先去，他说什么呀？他先去小镇这个什么去了？去小镇汇报去了。又是去小镇这个提意见，第一条意见还是改标语，第二条意见还是过马路，然后第三条意见提出来了，说的昨天晚上有一个外星飞船砸到了我的后花园，然后现在我家里有一个外星人，对吧？这个怎么办？然后这个就是那个人家是不信他嘛，就是整个那个议会这些领导们听着都特惊讶的看着他，
不方便笑
啊，也不方便笑，因为毕竟是老年人，他可能现在就是觉得啊，就是这是一个真，就首先这是一个真事儿，但是从他嘴里说来，大家就会觉得他好像脑子不太行。听他女儿好像提了一嘴，豆子都放厕所了，这咱们也别笑话他，咱们很文明，咱们政治正确，所以每个人就很憋着笑，很严肃啊，很严肃。但是呢，这个会散了之后，这眼镜大姐就急了，眼镜大姐就先过来跟他说：“老米，你最后那条提的什么意思？ 说有一个飞船在你家坠毁了，你不觉得影响咱们老年人提意见这件事儿吗？让人觉得咱们都是傻帽，对吧？
对
吧？那大姐提什么意见？大姐好像是说那个什么，就是没给她那个她喜欢的一项运动盖那个场馆啊，对吧？说我们天天在励志于去提这种好意见，关注老年人生活。然后呢，这个当然另一位大姐老桑迪大姐，桑迪大姐就是说一看老米，她其实说实话，她也觉得老米有问题，觉得老米这脑子可能是真出问题了。因为什么呀？这后边其实演这桑蒂的这个老公早就是得的这个病阿尔兹海默，就是个应该是去世了，所以他突然对老米有了一种就是我得帮帮他，所以说我送你回家呀。然后老米说我自己走，说没事儿，来吧，送你回家，就给这老米送回去了。这三个人关系就能看出来，这场戏能看出三个人的状态。然后这个老米到家再去后院看这个飞船的时候，这外星人已经趴在这个后院的门就已经趴在那儿了，已经趴在那儿了。他很不知所措，怎么办？现在我去小镇提意见，不信，打电话不听，给女儿打电话，全是信息是满，就是那个云信息是满的，对吧？他明显好像他不怎么使手机，因为那俩大姐都用手机，他不怎么用手机，也不会发微信，他很无助，他就用了一个最常见的办法，找了一条毯子。给这个趴在他院里的外星人给盖上了，还找了杯水给他搁在他的手上，他就回屋睡觉了，对吧？这个很幽默啊，很幽默。现实可能不会这样，这一定是吓疯了，对吧？但是这很幽默。哎，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再一开这个花园门，外星人没了。哎，哪儿去了？一找，在他那个裹着毯子，在一个地方坐着，跟那个受惊的小孩似的，在那坐着呢，他就。做了一动作，就说你进屋吧，就是 coming 进屋，还做了一个弯腰伸手的动作邀请他。这外星人好像理解了，就跟他进了屋了。跟他进了屋之后呢，这个他就得要测试外星人喜欢吃什么，因为说给他又得倒杯水，跟他说这外星人不会说话，就跟他，当然这老米就一直跟他沟通，说我看你把水喝了，你是不是缺这个呀？就给他弄了水，然后就这个把这个做了。几道菜，什么三明治啊，意大利面呀，还有这个苹果呀，给它摆在这儿，说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你看看哪个是你能吃的。一会儿过来一看，这小外星人给这个苹果都吃了啊，你听，你爱吃苹果，我一定好好照顾你，就去超市买苹果了，去超市买了10个苹果。但是这会儿吧，他还是想把这事儿告诉大家，于是跟这超市的收银员，因为小镇嘛互相都认识，跟超市这个收银员就说的那个，我买了10个苹果，我得给我们家那外星人吃，就是那个用的那个是艾琳的那个词儿嘛，然后那个这个词儿实际上是有指代，可能是指代那个外来者嘛，就是这个叫什么
入侵者
啊，移民或者这种感觉吧，所以
他的是一种
俗俚语，所以对方就认为说是不是有几个墨西哥朋友在你家，就问他来的，说你是有这个，对吧？他们在吗？
说就是非法移民
啊，对
什么？
对，说不是，就是外星从天上来的。大家就觉得老年人可能说话没有谱，瞎扯呢，就没理他。当然这什么收银员也好心，说实话是好心。后来这个他女儿去那块超市去买东西的时候，这收银告诉他女儿了。他女儿就一进一步觉得自己爸爸可能确实开始精神不是很正常了，觉得这个他可能真的得阿尔兹海默了，所以后来就逼着他爸爸去看病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他女儿再去还得隔段时间，但是在这过程中，这老米跟这个外星人相处的还是不错的，给他介绍这个屋里边都有什么，对吧？给他介绍电视节目，
当自己家别转。
对，就在这儿坐着啊，就在这儿坐着。这个，但是这外星人光着，赤身裸体，还好没有生殖系统，也没有这个，我特意看了，也没有乳头。
这片
光光溜溜，
这片最好的地儿就是你放哪儿都不用打马赛克。
对，光溜溜啊，这外星人光溜溜，这脑袋倍儿大，有点一点点的浅蓝色，他最后会真发蓝的。哎，就小灰人嘛，在那儿坐着，天天就看看电视。哎，这外星人对老米也很好，给老米还画画呢。老米画画，其实有一个细节，老米跟外星人坐着看电视的时候，他每天特规律的睡觉嘛，结果跟外星人这天在这看电视睡着了，坐那儿就睡着了，对吧？后来醒过来，外星人给他递过张纸来，一看画了只小猫，特高兴，你看看这孩子，还给我画了幅画，
一下就欣慰了，
欣慰了，我把它贴到我的那个冰箱上，就冰箱不有那个经常能
冰箱贴，
冰箱贴磁吸的，贴着这张纸， 我的外星朋友会我画的小猫，我认出来了，这是小猫，就画在那儿。然后这个还跟这外星人聊天，其实这就是这个外星人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但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这个有意义的地儿，就在这儿。
真是可能
聊天，
老年人就是需要有一个东西陪伴吧，
陪伴他开始聊天。因为特意说这人不养猫不养狗，啥也不养，就坐这块开始跟外星人聊天，说的那给他介绍，说这是我妻子前年去世了，就看照片嘛，就妻子前年去世了，我还有个儿子已经多年不来往了，女儿是在镇上，但是现在
都说年轻人都忙，我理解，
对，年轻人都忙，我也理解，对吧，也不可能老回来，但是我女儿在镇上，女儿经常来帮助我，说他还跟他说那个电视机上有一个按钮是报修电视，你别瞎摁啊，你瞎摁我女儿又来修电视，她有点烦了，别年轻人工作很多，就是咱们得这个，咱们别给人添麻烦，得体谅孩子，对吧，偶尔能回来，对吧，听我唠叨两句就挺好，给他做顿饭，对吧，希望他们常回家看看，但是也不强求，其实这种老年人的这种寂寞吧，因为毕竟是他这个妻子也去世了。然后呢有意思在哪儿啊，这个桑迪啊，上次送完这老米觉得他有点可能是，就因为他老说有外星人嘛，就觉得怀疑他可能有点这阿尔茨海默了，尤其是想跟他走近点照顾照顾他，这是老年人之间互相的这个照顾嘛，但是得找一借口啊，也挺逗，都不知道他电话，说从大黄页上查的，给他打了一电话，说我现在不是要弄那个年轻人跟老年人交流吗，然后我得打海报，我打印机坏了，你那儿没有打印机，对吧，我去你那块打印一下行不行，他说，老头说行你来吧，特别好玩就在这儿，就是这老头也没有任何防范，外星人就在屋里坐着，
对，
就在屋里坐着，然后这大娘特别高兴，然后我来拿那个打印机啊，开开门，然后我操，老大爷都在那儿都扶着门，我操，你屋里这是什么，我觉得特别逗，说外星人啊，我不是说我们家有外星人，你们所有人都不信，这不是看真有个外星人吗，哎呀，这老大娘一下就说这个，哎，这会不会会伤害咱们，对，要不然这个我看电影，那老大娘老说看电影嘛，我看电影里边怎么样怎么样，这外星人好像挺，他说没事，你放心，这外星人不伤害咱们，就我就跟我，你看还给我画画，又拿着张画画了七个小猫脸，看看多好，开始学会画一个，现在能画七个，对吧，我就贴在冰箱上，特我还可以跟他聊天什么的，虽然他不会回答你吧，大娘说好，说的那个说这事儿你就别跟别人说了，千万别跟别人说，然后说我看看这外星人，也坐那儿开始跟外星人聊，真聊得下去，外星人不用说话，大娘就开始聊，说我有一闺女，我闺女呢同性恋，我其实接受，但是我接受不了，
那是家常，
对，那跟外星人来了你就肯定就跟他聊家常，
外星有人就聊这个，
那就显得咱亲切呀，咱没拿外星人当外人啊，对吧，来家里来了家就是客，
来且了
咱盘坐在炕上就是唠家常，哎，我闺女同性恋，其实我也接受，但是我不太接受的是她和她女朋友住在她女朋友的妈妈家，不怎么跟我来往了，就是我已经好几年没见，就是发微信啊，就是她，
你看还他们俩照片，
对，还给她看，这是我女朋友，这不是，这是我女儿，这是我女儿的女朋友，多好啊，对吧，然后还有他们的孩子，那个没说这孩子是他女儿之前生的还是他们领养的，这都没细说，但是就是开始唠家常，而且其实他也就表达了这个叫桑尼的大娘，他的孩子这个同性恋其实他接受，但是对他接受不了，这真的很重要，其实接受同性恋，但是接受不了的是去人家家过了然后不回来，然后那个只跟他发微信，所以他其实挺想念的，他并不是说不接受，我恨这个女儿，是很想念他的女儿，但是这个毕竟也回不来嘛，就可能就住在外地，所以他就跟这外星人就唠上家常了。唠完家常之后呢，第二天给送礼物来了，送礼
让他举手啊。
对，说的那个，说磊哥看老米说你就一直让他光着嘛，穿件衣服不行吗？看我特意带了我女儿的一件衣服给他穿上，这个看着我女儿的衣服给你穿上是件 T 恤，上面写着我不是同性恋，我女朋友是。然后老米特别愣，啊，你这是你女儿的衣服吗？我怎么记得是同性恋呀？这是个笑话，你看不出来吗？这是一个笑话，对吧，这个我不是同性恋，我女朋友是，对吧，所以就他们两个人就跟这个外星人就形成了一个很默契的一个，我感觉就是一个临时家庭，其实这个外星人出现之后就是让这个桑迪跟这个老米突然走近了， 其实两个老年人都是有这种
有点夕阳红了、啊，
对，要陪伴需求的，但是就是又没有到说两个人要去谈恋爱的状态，但是有了某种陪伴感，就是夕阳红，最美不过夕阳红，对不对？
一帮一，
一帮一，一对红，但是别忘了还有眼镜姐呢，眼镜姐
第三者
跟踪他们，说哎，这最近他们怎么不爱去提意见了？对吧？这我怎么看这桑迪老这桑迪还开车呢？大姐，桑迪老往老米家跑，我得看看去，趴门缝
八卦之心，
趴门缝看，趴门缝一看，我操！就家里有一外星人，就是他们一点不避讳，就跟家里吃，就跟家里三个人在那吃饭。
路过那个巨大的外星飞船，
也都没人看得见是吧？对吧？这眼镜姐就急了，敲门，梆梆梆一敲门，这屋里这俩人家外星人急。着急了，说：“哎呦，谁敲门？”然后桑尼说：“那个老米，快把外星人藏到楼上，我去对付。”就这么就有了正经事儿了。去门一看，哟，这是眼镜姐来了，说不能让他知道。
不是，那这事儿不更大吗？
啊、
人家家你开门。我觉得他们这好像都
正常，正常，
挺习惯的，
习惯。因为后来那个他女儿看到他爸爸跟桑迪在一块儿，还问他说：“
是不是来往了？”
啊，说爸爸，你什么时候跟桑迪一块儿来往了？也不说一声，对吧？他们都接受。但是这个眼镜姐开门之后，就是没，因为他已经看见怎么回事了，所以也没有具体说你怎么在人家，就知道因为外星人，就说外星人在哪儿。交出来，我看见了，我已经看见了。然后他们也没有掩饰，就把外星人交出来了。
因为这儿有一特关键前提、
嗯，
这眼镜姐头天在家看这个警方发布、哦，哎，说我们这气象卫星掉
了一块
碎片，
所以整个其实过程中一直有就是美国的这个监视外星人在找这个外星人在哪儿，实际是有的。
说谁捡着了，赶紧告诉我们。
对，实际是有的，所以这个眼镜姐就说，咱们就给他交上去。
我其实第一反应，我以为他是为了那奖金呢
啊、
哦，哎，
说不是，他觉得这危险，就这东西有危险，他说没有危险，我们就
都养好几天了，
都养好几天了，对，对，还给他起名叫什么？
朱莉亚，
朱莉亚，说的、
啊、
你看，
朱尔，
我们跟朱尔生活好几天，他怎么能叫朱尔呢？你们就起这种，他应该叫 Gary， 应该叫 Gary。就是你们不要随便给他起名，我起名有经验，因为他家养只猫，就是这个眼镜姐家里养猫的，
叫亨利，
对，叫亨利，他家这个猫后来特重要，说这个这得叫 Gary，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Gary 啊，他不行，我们已经叫猪了，就应该叫，他说你看他穿那衣服写着卖我不是同性恋，说我都得给他换了，我都得换了，我跟你们一块养，我现在就有一个要求，我加入你们。咱们仨啊，别就你们俩这过日子了，咱仨一块过日子，养这外星人。所以这故事特好玩，后来就变成他们三个人养外星人了。然后这个，当然了，这个桑迪跟这个眼镜姐之间一直对于外星人的名字有纠结。后来眼镜姐给他又换了身衣服等等的，这个中间会出现对，但是眼镜姐其实确实有点怎么挺有智慧的，因为一看这情况，说这外星人。是不是有事儿啊？因为这外星人现在就是慢慢恢复之后，每天早上、每天白天去修飞船，去修这个飞船，在那儿康康修。然后，但是他不会说话，所以大家就全只能完全通过动作来猜他在干什么，猜他在修飞船。眼镜姐说他有没有留什么信息？他说给我画小猫了，对吧？还不想给眼镜姐看小猫，看一眼，给你不给看了啊？这是给我画的，老米说给我画的。他说这会不会是他传递的一个信息？说你看这还画着冰箱贴一堆七只猫，
全是猫，
全是猫，给我画的小猫，给我画说是，你看看这个外星人多多体贴我，陪我聊天，陪我看电视，给我画小猫，特别好，对吧？
他觉得这个老人特别可爱、啊，
我觉得这我就看着特别温暖，我觉得特别可爱。然后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女儿的这个形象出现在哪儿呢？老米这个逼着他爸爸去看病，因为他女儿已经知道他爸爸满处说有外星人，但是这会儿他们已经不说了，但是之前他确实说过一段，所以导致他女儿怀疑爸爸这个阿尔兹海默可能真得了，就带他去看病。但看病那段其实也挺有意思，去找那心理医生做测试，心理医生那个测试都就是给他一堆那个表情包，然后就那个五个长胡子的，一个没长胡子的。
那其实好像是格式塔训练，
对，
就是他是格式塔心理学测试，他是完形，就是他是判断你对逻辑是否完整。
对，但是老年人特别不高兴，就这是一个弱智测试，你好像就问我一加一等不等于二，特简单，拿笔啊画出来，然后又给他一个四张图，上面画着四个东西，然后又拿出一张图，这张图上。就我那张图上吧，是这样，这四个东西是这个按这个四个角放在四个角，你下一张图你给它摆成一个三角形，问老年人哪个少了都 OK， 那就还放四个角，有个角是空白的，说你看哪个位置少东西了，就 一老年人气的。其实说实话，那个测试就是真的是能测出来你是不是会有这种病，但是这个老米觉得有点玩笑我了，
有点赌气，
你太玩笑我了啊，不知道就不知道，摔脸子了，开始说你，那你最近有没有把一些东西放错地方？他没说，这是女儿在旁边呢。女儿说我爸爸把豆子放在这个放在厕所了。他说那别的，他说，他老头说就这一次，就这一次，就出过这么一次意外。他说那说还有吗？他说爸爸还把大米搁冰箱，
占人便宜，
就这意思吧。就是还举了一些别的例子，他爸爸就不高兴了，扭头就走了，说这些都是一个意外情况，我没有变傻，你们现在就拿我当一个傻子在练，就跟这女儿产生了一个矛盾。然后这个回到家里边有外星人陪伴，还有桑蒂姐姐，还有这个眼镜姐，他觉得这个新的环境让他更快乐。然后这个所以跟女儿之间有了这么一些小矛盾嘛。当然他女儿实际对他是很好，看见他跟桑迪一块去买大苹果还问呢，说你那天说给外星人买了十个苹果，他没有外星人，我自己吃。他说爸爸你吃这么多苹果吗？你跟桑迪姐你跟桑迪姨交往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呀，等等的吧。然后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在于这三个老年人跟这个外星人的交流，其实这个老米跟那个桑蒂是有点接近的，就是都是有过家庭，其实看他像是一个孩子。这个眼镜姐不太一样，眼镜姐又来到他们家了，他就也老来了，给他起名了，我要跟那个 Gary 在一块儿聊一聊。他说谁呀、啊？谁猪啊？就是你们叫那猪啊，就是，但是这名不好，就得用我的名坐那块聊，就跟那外星人看着外星人说的，你别看我现在这么老。以前我也是一个尤物，我真的说实话，那个大姐确实看着年轻人漂亮，我还找过这演员年轻人照片是好看。她说我以前在大城市混的，不是在这个小镇，大城市物欲横流，以我的这个美艳，我在那儿我的快乐
无欲得水，
我的快乐，我的这个欲望都可以满足。但是大城市就是你要最大的问题，你要克制你的欲望，要不然的话你就会被沦陷，他会生吞活剥。你就说了好多这种话，说那之前就是其实你能明显感到他之前应该是很耀眼的，他应该以前是个歌星吧，至少是可能不是
他说了他唱歌很厉害，
他不是顶级歌星，但至少肯定也是在小范围内有名气的歌星，一定是能上台的。然后说但是我没有结婚，就是所以他跟那两个老人不一样，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他就养了只亨利，是只猫。说但是我当年在舞台上唱歌非常棒，我要不然给你唱个歌。老米说别，他要修飞船，他外星人要去修飞船，
自己人别开口，
对，他要去修飞船了，你别唱了行吗？不行，你们家那个蓝牙音箱在哪儿？我拿我的手机连上你的蓝牙音箱开始唱歌。哎，其实这段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老去北海看老年人唱歌，特别有意思。那真的是他们的一个对于青春的回忆，对于现在的这种情绪的抒发。这个眼镜姐唱的是真好，唱的确实好。外星人看着
还行，因为我们家楼下也有人唱，但是躲那个小树林里
啊、
哦。他唱的不好，你想骂街，你都不知道去哪骂了。还天黑的时候，
你没明白，那就是练的，练好了就去北海了
啊。
去、哦。北海那都是公开的嘛，
能晋级
啊？对，还有很多人会拍照，对对，确实挺好的。这大姐就是确实以前是歌星，唱的挺好的。这个哎，老米也都听入迷了，啪啪啪给鼓掌啊，就真鼓掌啊，就是这个拿手鼓掌，这别想多了。然后呢，但是这个同时没发现桑蒂没在嘛？桑蒂姐没在，桑蒂姐出事了。她在家不是满处张贴了，她就没不是说有外星人，她自己那生活就没了。她那互助会还继续在往外张贴，结果真有人打电话说要找她聊聊，她就把其实挺危险的，她就让一个年轻的男的去她家了，说跟咱们一块儿谈谈人生，我想帮助年轻人，想帮其实也是帮找人陪她聊聊天嘛。其实就是有一个聊天需求，这年轻人说27，哇是吗？我72，对吧？
你白云我黑土，
对，咱俩对着。然后说呢，你不要对年龄有焦虑。其实他说了一些老年人心里的话，就是说身体虽然老了，但我们的心没有老，我们觉得我们还挺年轻的，
发挥点余热。
对对对，就只是身体在衰老，你不用去恐惧它。我觉得这话说真的挺对的，心不老是关键。然后但是这时候这个27这小伙子说我想上个厕所，我说那去楼上有卫生间你去吧。左等也不下来，是右等也不下来，上去一看翻首饰呢，哪儿那么多好人，小镇里也有坏蛋，这男的就是去来偷他东西的。然后他哎，这个桑尼其实真的特别和善，说你把这些首饰放下，咱们还是下去谈谈人生。其实知道他是这个来偷东西的，但是希望感化他。然后
跟我姥姥似的，有回上街、
啊、
他发现人偷他那个钱，他都装购物袋里。
嗯，
他说那个您这手是不是伸错地儿了？
差不多这意思，差不多这意思。但说实话，当时就看着我就觉得很危险，因为这是一个犯罪分子，他可能会打你啊。果不其然，这人就说的，我觉得你的珠宝更重要。然后这三说，那我只能报警，就往楼下跑，被这个坏人给摁在楼下，就要掐死他，就给他摁在地上掐死他。就在与此同时，正是老米在听这个眼镜姐唱歌，唱到最最最快乐的地方。但是这时候就有一个镜头是什么呀？
外星人变蓝了。
而且其实是有一个主观镜头，就是外星人的眼睛是千里眼，他能够看到这个桑迪被人欺负，然后呜呜变蓝了，变完蓝之后回头继续听眼镜姐唱歌，然后老米鼓掌，就这个剧情嘛。但是镜头一转，桑迪那屋里全是警察去了，然后桑迪坐那儿解释他脑袋爆炸这个事儿，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对吧？警察说人的大脑，人的脑袋不会随意爆炸，那你觉得我有办法让他爆炸吗？就是明显是那个外星人是超能力救了桑迪，而且用的方法可能就是超能力嘛，比较极端，让这个人让这个劫犯的脑袋爆炸了。然后这桑迪大姐真的是挺有意思的，我当时他就马上就是警察走的时候就开车去老米家。其实我在考虑他去老米家干什么，就是肯定要去找外星人，他一定想到了是外星人干的，他是去恨外星人伤害了一个人，还是去感谢外星人？其实这个当时是我没太确定。
你要评论区就是批判呗，
啊、
就是、你动私刑，哎、
啊，
你的标准跟我们不一样，你怎么能用你的标准做事？
但是这个是理论上是啊，从法律角度讲是这个外星人动私刑了，但是外星人可能不能归咱们的法律管吧？这个管得了吗？
不知道，你在这片土地，你就得听这片土地。
那大老虎吃人会这个给大老虎审判吗？
会
哦，枪毙是吧？那反正就是这个外星人这个事儿可能过界了，
哎、
但是咱们也能理解，人家那外星人可能，
但是那紧急关头啊，
紧急关头，对吧？这当然这外星人可能也不会使用别的，其实后来发现他会使别的招啊，但是他可能当时也是着急了，主要还得听那个眼镜姐唱歌呢，用一个快一点的方式结束这片，解救这个，解救桑迪脑袋爆炸吧。所以桑迪。到了这块之后，就给这就抱着这外，就真的感觉有一种见到耶稣的感觉，就抱着这外星人，就说感谢你救了我。其实是对于桑迪来，其实这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有时候我们太跳到外边去看，说这个哪儿正程序正义不正义。其实对于当事者来讲，确实是外星人救了他，因为否则他就死了。他跟老米他们就当时就紧张，因为老米其实就是不是当事者嘛，就是说他现在能让人爆头，咱们给他交上去吧。但桑迪说。他是让人爆头，但是除了这个罪犯让谁爆头了，他是一个善良的外星人，如果没有就是他没有让那个罪犯爆头，站在这儿的就不是我了。
好办啊，你签一合同就受我们神盾局的监督啊，
对吧？就是这个但是很明确的就是从桑迪的角度讲，说外星人是帮助了我了，救了我，这个是很重要的，他是个好人。因为否则的话，因为就是确实是这样，因为那个罪犯是要杀死桑迪的，
没错。
其实当时如果桑迪比如有枪，直接给罪犯打死，
这也算自卫，
是正当的。尤其在美国这种防卫都不算过当嘛，是正当的，这是可以的。只不过是外星人爆头这个有点太他妈刺激了，对。然后但是这三个人就觉得，哎，外星人是个好人，那我们也应该多帮助他。他这个整天修飞船，看咱们有没有能帮上忙的，对吧？于是他们就开始要想帮外星人，但是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帮。但是他们得怎么帮？先吃饭呗，吃饭。
然后苹果都削好了，切片。
对，都切好切片，我们切得更细点。但在这个过程中，这桑迪就突然就说的：“哎，老米，你家屋里是不是有味儿啊？”我觉得眼镜姐特逗，说问眼镜姐说：“你闻见了吗？”他说：“我一进来就闻见了。”但是我觉得这男人是不是他不好好收拾，就对吧？罐子都搁厕所，对吧？这可能就有味儿吧，对吧？没好意思提。老米说不对，我屋没味儿，我孩子老给我收拾来，我们请保姆，我们请那个小时工了啊，我们去查查哪儿有味儿，就顺着这味儿一找，发现一只死猫，一只猫死在这儿，说哎呦，这猫是这外星人给，一看这猫就是在外头被大车给压过，上面有那车轮印，说哟，这猫是这个外星人给弄过来的，这外星人为什么捡只死猫啊，什么意思，对吧？眼镜姐说我就说他在传递信息，对吧？因为这时候外星人又交上一张纸来，上面画着六只猫。哟，怎么少了一只？他说：“对呀，有一只死了呀。”
啊，这有点那个降临的意思
啊，对吧？这沟通上了，有一只死了呀。 这个外星人他需要七只猫，他需要七只猫发动这个飞船。开玩笑的，这故事里是真事啊，故事里是真的，但是就是这个是有一点玩笑的。为什么？别问，反正就是需要七只猫。但是说那咱怎么办呢？老米说的那个，哎，我女儿不是兽医吗？我打电话问这我女儿，问的女儿说的那个，女儿，你们那个兽医一般怎么处理这个死猫，对吧？猫死了你们是埋了是火化？女儿说你到底干嘛？你必须说清楚了我才能告诉你。那没事了，我不跟你说了，我挂了啊，对吧？他女儿，其实他女儿就会更紧张。然后这个说那咱们怎么办，咱们继续替他找死猫，捡吧，出去捡呗，对吧？出去捡死猫，就街上总有压死的，对吧？出去找。其实死猫说实话真不好找，不是很好找，他们那还没到冬天，有时候冬天你可能还能捡着冻着的，他们这个真捡不着，特别难。而且这个他们这个别看是乡村，周围好多丛林，弱肉强食，经常发现浣熊，对吧？有浣熊，这个浣熊可能会先猫撸死抢走了，对吧？就有这种。但是这他们出去开车的时候，后边一直跟着辆警车，为什么呀？因为这桑迪家出现爆头事件，警方也交代不上去，写完那结案报告往上都老板就是那个领导不认，领导说你们去监视一下这桑迪，他最近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因为而且就是说都是小镇，都互相认识，说桑迪肯定是好人，这没问题。但是出现这么一个事儿，他肯定在隐瞒什么，或者在帮助谁，才把这个爆头的事儿给说了一瞎话。你虽然说的是实话啊，他们认为说的瞎话，说你们去跟踪他。俩警察也特逗，就跟踪的时候看说，我操，他车速才20迈，他们这么跟一定被发现，但是前头就没发现，
没那么大飞船都没看见，没事，
对吧？然后为什么开20迈？因为他们在路边一直在找猫，在找那个路边有没有，
但警察不知道，
对，警察不知道，所以警察特纳闷，他们在干嘛？开这么慢，他们好像在找东西。老米跟桑迪混到一起了，因为开始还看望后备箱搁铲子什么的。哎，最后开着开着，其实车上边有一段对话，就是老米就是问这个桑迪来说，你老公当年怎么就是去世之前的征兆是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老公也是阿尔兹海默。其实这个桑迪说就是东西瞎放，记不住事儿，这是征兆。其实老米其实有点知道自己可能真的是得了这个病的。就是得了这个病了，只不过现在是一个初期阶段。其实桑迪也知道，所以桑迪还安慰他说没事儿，这个病发展好久才可能会进入那个什么都记不住的时候，你还有挺多时间的，
还硬朗着呢，
还硬朗着呢，咱们得享受当下呀，对吧？然后这对吧，这老米说停停，就说啊、哦、我不说了我不说了，我知道这话可能不是我让你停车，路边有死猫，死猫去吗？咱们不是，就是老米其实也已经明白了，活在当下嘛，俩人就下来捡死猫，对吧？这个给那后边跟踪警察都看愣了，这俩人做公祭来了，路边清理死猫、
哦、这很可怕，拿着黑塑料袋拿着铲子下车
啊，
那可能要埋什么，
但结果是捡死猫啊，可但是这可能做公益吧，所以这事儿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大家记住，整个过程中这个美国都在去调查这个外星人到底掉在哪儿了。
一开始最逗的，一开始说是气象卫星
啊、
哦、他说不是军用的了，
军用的
了，每次的事态都升级
啊，事态升级
完了期间还有 FBI 去他们家敲门，路过那飞船，然后去他们家敲门、
啊、
假装不在就走了
啊。对对，不是、哎、先是敲的别人家门，因为他们监听了所有美国人民的电话，
哎，
对吧？电话里有人说的那个什么什么，我爸爸在后院弄了一飞碟，
还给他买苹果
啊，买苹果，说这啪，那是报警了，就是那个美国地、
嗯、
就他拍的时候地下有一堆在监听所有人对话的这个人，马上去帮忙帮你敲门，是结果进去是人后院一大哥这做了一个假飞船
模型火箭
在那刷火箭呢，就是后来是最后找到老米家了，最后是找到老米家了，是这样。找老米家的时候已经是什么呀，他们这个捡猫这个过程到了最后结局了，因为他们捡了老米跟桑迪两个人，开始他们捡了两只，第一天捡两只，然后眼镜姐一看就急了，说这速度必须得赶紧捡，说我出去捡，说你哪儿去你甭管我捡去。这眼镜姐确实效率高，捡了三只，加上之前外星人自己那只，一共六只，还差一只。这个时候有人敲门了，有人敲门了，一看谁敲门，就是美国的这个 F， 就是叫还不是 F， 国安局，就是抓外星人的来了。然后他们看，我操，
这俩人路过那个飞船来敲门啊，
对，然后过来说哎。然后那个这个桑迪跟朱这个眼镜姐他们看了之后说，这是不是跟电视里一样穿着黑衣服， 你知不知道他们抓了外星人干什么？做手术检查，太残忍了，咱们必须保护咱们这个外星
人。也有可能是那汤姆里琼斯那个黑人
啊，那也不过得不好，咱们必须得保护咱这外星儿子呀，咱这外星干儿子咱必须保护好。说现在保护好他的办法咱已经被找了，怎么办？必须赶紧找到最后一只猫。那桑尼说，老米咱俩继续出去找。朱那个眼镜说，别去了别去了，我把全镇都找完了，你们不可能找得比我利索。说那怎么办？老米说的，哎，眼镜姐，你家不是有只猫吗？我家猫是活的，我家亨利是活的呀，我家猫亨利活，就然后一下就急了，就是老米就是一混蛋，你他妈怎么让我这亨利儿子死吗？都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主要我看你家猫已经。好像不会动了，就是他们家那个猫连动都没法动。
其实也有点阿兹海默，
就是非常非常老了，就是确实已经是猫的阿兹海默，连动都不动了。然后其实那个眼镜也稍微有点就是动情了，就说的这只猫一直陪伴我，因为这后来就有一些戏啊，咱们就简单说，就
觉得这些老人都特别可爱，
特别可爱。说
是其实为了，其实他们能体会到，就他们真的想。就是做点什么事，
做点事，
真的，哪怕是
帮助外星人，
哪怕是割舍自己可能最珍惜的东西，他们也想去做一点什么。
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可贵、啊。
对，这个桑，因为真的这个就是不是猫安乐死，这个其实还是有争议的。但是这个眼镜姐就说这只猫，说真是我，就是我儿子。就是拿当儿子了，因为你也知道他没结婚，他没有孩子，所以他这个宠物关系特别近。说但是确实已经好几年，这只猫就是岁数特别大了，这只猫已经无法自己行动了。有的时候我家这只猫每天我回家，它在门口等着我，有生物在等你，因为这种感受其实很好，而且很少能遇到。你比如现在我有闺女，什么时候开门，她不会在门口，爸爸回来了，没有这个。
他有一天那样，你肯定心里打鼓。
我肯定这今儿得犯多大的错误。对吧，现在一回门都是自己在自己屋关着门，我还得敲门，当当当，爸爸回来了啊，就叛逆期呢嘛，叛逆期呢嘛。另外那个小点的就是叫爸爸，你怎么不叫我呀，对吧，就这意思吧。但是我就确实是这猫就会等着你，所以这眼镜姐说，但是这只猫确实已经好几年不会动，已经不能迎接我了，而且就是其实基本就是说确实是快不行了。那个就是是不是给宠物安乐死，其实这具有争议嘛。当然作为这个眼镜姐是舍不得的，但是她也看到这只猫本身可能已经活得怎么说呢，就是真的衰老的不行不行的了。
我很理解，我这亲眼见过嘛，因为之前那个狗就是嘛、
嗯、
那个狗是我在那个家里唯一我跟它互动有正向反馈的生物了。
嗯，
但是最后没办法，就他也是
太痛苦了，
因为他是那个就是肾衰竭，而且他已经肾边缘已经模糊了、
嗯、
那个造影已经看不出来了，
对，
根本动不了。有的时候你看他注射完，他因为大夫会跟我们说嘛、
嗯、
会注射一个停止心跳的、
嗯、
然后注射一个镇静剂，
嗯，
这样他不会有痛苦，
嗯，
然后最后就看他最后一口气抒发出来以后，
嗯，嗯，
就有的时候哎觉得可能他也算解脱了，
对，
难受。
所以这个猫是这么一声，并不是一个鲜活的小猫啊，是这么一个确实接近死亡的猫。然后这眼镜姐可能一直拿药维持着它，所以这眼镜姐最后就说其实我一直舍不得这个猫让它去这个走，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唯一能陪伴我的。但是现在我好像感觉到了，除了这只猫还有别的陪伴我的，
有 Gary
在陪伴我。其实我觉得也是有老米和这个桑尼，他们不是这种恋爱关系，但是真的会形成一种老年人之间的这种，
那叫老伴儿，
老伴儿
，
那老伴儿就可以有两个
了。不要老说什么男女朋友，你这还停留在、
哎、
你这个。
哎，我问一下你，可以有两个老伴儿吗？
可以一个男老伴一个女老伴
一夫一妻嘛。
那对于桑蒂可以，桑蒂就是一个男老伴一女老伴嘛、
啊、一夫一妻
多好。哎，这拳打得漂亮吧。
啊，一夫一妻，桑蒂是
一
夫一妻，
一个丈夫一个妻子，
对，桑蒂可以。
这拳
你看
这拳，
要不然桑蒂女儿人家这个就
那样，
也是同性恋嘛，对吧，桑蒂就双性恋呗，就都有嘛，世界存在嘛。这个然后这谁呢，这个最后这个眼镜姐还是决定把这只小猫拿出来了。然后这个确实也挺悲伤，就是说 他确实老了，可能需要现在要安乐死，但是爆头是不是太残酷了？就直接让我的猫爆头吗？然后那个桑迪也特逗，拿一碗盖着，别溅的满处都是。然后外星人就开始就变蓝发力了，然后这只猫安乐死了，
其实也
没
爆头，
没爆头，没有爆头。所以当打开碗的时候没爆头，那个眼镜姐还挺高兴的。然后这个。七只猫搁到一块儿，真是
我操，巨牛逼！这全片的神力的这一幕出现了，
跟他们变戏法儿的。
我来组成头部
啊！七只猫搁到一块儿之后，他盖了个布，他自己从飞船上找了个布，外星人给盖上了。
他就是那个省那个特效那墙、
啊，对，然后就跟变戏法儿那布在那咕咕噜，
然后变成了这个七只猫，变成了有点像一个
猫
破似的东西。
别对，变了一红猫破啊！这猫破就给塞到飞船的一个窟窿里了。
你也别问，不重要，
不重要。
外星神力，
外星神力，外星魔法师，飞船就他妈能飞了啊！飞船就能飞了。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挺关键的。就这个时候，其实是美国那边已经给那个之前在他们这儿敲门的俩国安的那俩国安，其实敲完门的。里边没回馈，那俩人就跑了，这俩人就走了，可能吃甜甜圈去了。后来这时候突然他们这个飞船一启动，那边之间
终于看见，
终于监控到了，因为你这一启动了就不是玩具了，就能监测到。
之前一直以为他们家有人玩具，
对，因为别人
一个警官，
因为确实别人家的后院里边确实也造了一红色的大飞船，对吧？红色的
被调查了，
叫一红火箭，他家搁一白飞船，这很正常嘛。但是一发动知道这是真的了。这是真的了，所以这个赶紧通知这个国安的这些黑衣人再回来。然后那个就在这个时候，这外星人飞船造好了就要离开了嘛。这个三个老人觉得要送外星人走了，很激动，还都带了礼物啊，对吧？带了礼物，
说说那三件礼物。
那个带了一个那个雪花球，
对，
眼镜姐雪花球，
眼镜
玻璃球，
玻璃球。说这，因为我老跟你提城市嘛，这是我们的这个地球的一个城市模型，对吧？这个是我曾经去哪儿的一个大城市，这个给你，
别撕吧，给孩子的，拿着，给孩子，
对，给孩子啊，给孩子。然后这个桑迪是给了件毛衣，他一那外星人那走一看毛衣就开始伸手要穿，他说不是，是我不知道你老家冷不冷，万一冷呢，我给你这毛衣你再穿上，不是现在穿，收好。这个老米确实是一个，哎呀，这个稍微有点这什么了，这男的确实虎，就男的确实可能不那么细，朋友要走了啥也没准备，说哎呦他们都准备礼物了，我啥都没准备，从钱包里拿出一身份证来，我把我身份证送你吧，
把那照片接下给你，
特值哈
啊，你那个希望你记住我。希望你记住我，然后知道我长什么样。然后外星人他都做了一手势，上飞船，就是他没说话，但是因为不是最早老米让他进家用的这个手势吗？他知道这个手势是指进屋的意思，
这种邀请。
邀请。然后老米都激动了，你要让我去外星探险，我愿意，对吧？其实后来有问到，就是说，你孩子呢？对吧？说的我现在知道自己得这个阿尔兹海默了，我想跟这个盖尔、盖瑞或者什么朱尔，我想跟他一块去外星，不让我孩子看到我就是越来越糊涂，就是给他的生活会造成特别大的困扰，我跟外星人去外星不好嘛，对吧？所以就决定走。就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家里电话响了，回去接电话，那得电话还得接一下嘛，接电话女儿打来的，就是自己女儿说，爸爸我不跟你提外星人的事了，那个我周六去给你剪头发吧，因为你该剪头发了，那不是外国说剪头发特贵嘛，好多都是家里人自己剪嘛，我去给你剪头发，然后特温馨问你说，那周六你在吗？爸爸他说的，他爸说的，我周六可能有计划了。其实那会儿就有点犹豫了，是不是还真的要走，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电话刚打完，这个国安局的就冲进来了，你不走也得走了，就跟着这三个老年人都上了飞船了。其实那个眼镜姐是一心想上，桑迪是没有决定，因为那个这个老米是犹犹豫豫这样，但是三个人因为这个紧急情况都上了飞船了，大概十几秒钟吧，飞船降落了，然后打开，我操，一片荒土。下来之后说，哎，这就是你的故乡吗 ，Gary？ 也不看有没有氧气啊，这是你的故乡吗 ，Gary？ 啊，真荒凉啊，对吧？桑迪说，哎，我手机还有4G信号，我觉得这可能是地球。我
还收一信息
啊，我还收了一信息，看地下，哎，看地下还有那个人类吃剩下的垃圾呢，这是这么一个旅游
巧克力瓶
啊，这是一个旅游景点儿。 啊，说我说难怪十几秒就让我们下来了呢，没他妈穿越虫洞啊。说的那个说盖瑞可能是当时就是带咱们走啊，这个朱尔就是带咱们离开那个危险，咱们到底走不走可能会让咱们再选择一次。然后那谁，那个眼镜姐说了，说这个城镇，我生活的这个城镇，没有一个人觉得需要我来去守护他。我决定要去外星探险，因为确实他也没有太多的亲情的这个
羁绊，
他觉得去外星可能会更有最后让自己生命最后有些探险吧。然后那个其实桑迪没有太多表达，但是明显桑迪是不想走的，因为他心里边确实对他女儿的羁绊是很深的。当然老米开始是那么决定想走，其实他想走两方面，一方面是探险了，但我觉得很重要一方面是不想给孩子添困扰。但是呢给就是临走之前接了女儿这个电话，还是让他改变了想法，就是确实我还是离不开地球，就是因为这儿有我羁绊的这些人吧。其实有一个特关键点，就是刚才那荷兰蛋塔聊也说到，就是他儿子还一直没见呢。他儿子就是他心里一个坎儿，好多年没见了，因为儿子在别的城市，不是说那个在一个城市抬头不见低头见，关系不好，是根本就不回来。所以这个谁最后也决定不走了，这个老米也不走了，眼镜姐没跟着走，眼镜姐就也留下了。我觉得他们三个人有了新的一个
有伴儿了，
还真的是有伴儿了。其实，对，真的是这种，就是有时候夕阳红就是这种一片的。他们这个羁绊是三个人之间的。
夕阳一红，红一片。
对，不是就没有那些不就那个年轻人的那些激情的想法啊。因为看到最后，确实是桑迪跟这个眼镜姐成了两个老来的伴儿，对吧？因为这个飞船确实后来外星人飞走了，还在小窗户上看他们招手。但是确实也不得不说，老米确实是得了阿尔兹海默，所以镜头再一转就是若干年后了，就是也不是若干年，就是一段时间之后吧。因为他那个病我也不知道
就是到星期六了，
应该没那么快，
我觉得是
没那么快，
因为他没有明确标注、啊、
没有明确标注、
啊、
因为那个从那个人的发病的那个时间看，应该不至于一个礼拜就发展成这样。
不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最后就是想互文一下、嗯、就是比如说他看见飞船降落是什么呢、嗯、外边有一咣当一声、嗯、然后呢窗户有一束亮光照进来，然后在最后结尾的时候，
最后结尾之前他们还有一段对话嘛
啊，
就是那两个桑迪跟眼镜姐都在老米家呢，但老米明显已经
糊涂了，
稀里糊涂的
糊涂了。然后那个其实就是变成桑迪跟眼镜姐两个人在这块聊天了，然后聊天还问说的那个他会记着咱们吗什么的，其实都聊的是那个外星人嘛。然后后来还问这个老米说你觉得他会盖瑞会记着咱们吗？
盖瑞谁啊？
啊，可是盖瑞啊，就是猪，还在争名呢。但是确实看到老米已经病情发展的更严重了。最后的结尾其实就是有一个悬念，或者说有留一个思，大家看是怎么看吧。就是这个老米自己在家的时候，突然晚上又看到外边咣当一声，一束亮光，就像飞船第一次来一样。到底是这个外星朋友回来了呢？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孩子，
对，会不会他的儿子回来了，对吧？这个故事到这儿就结尾，
字幕。
我觉得可能从温情一点角度讲，可能是儿子回来了。
哎，我觉得这个。都一样哈，是全世界。
全世界，我觉得这就是特有意思的地方，
是吧？
一个美国片全一样。
对，你不是每周六也得去上朝吗？啊，
对，
今天
这周带的二小姐去。
本来是说想周末录、哦，然后呢，那个
对，
金花说不行、
哎，
我周末得去上朝。
啊，带二郡主，
我得去
参见父皇，
我得去觐见，觐见了吗？
觐见了，正好赶上我妈出去了。就是其实确实开始好多时候我也没明白，老要找我聊聊，就是那会儿我就好多年前就特别烦，老找我聊什么呀？就老聊张家长李家短，这个什么三只猪四个眼，就这种事儿，然后就全是家庭矛盾，聊的全是家庭矛盾。就后来慢慢的。就是没看这片之前啊，就是因为经历了好多事儿，慢慢明白，其实他就想找人说话，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可以有那种没有矛盾的话题。
就是这事儿、啊，我觉得就这外星人啊，你换成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生物都可以。
嗯，对。
然后呢，就是他最关键的外星人为什么好呢？因为外星人不会说地球话。
对，
所以其实老人呢也不用说你回馈给我什么词儿、
啊，对，
你就在那儿听着。
嗯，
哎，我就是作为一个倾诉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个卖保险的，他就 他就趁虚而入、
哎。我看的时候就是觉得这外星人会不会最后突然开始推销点东西？
哎、你给我签这合同，我们这儿怎么着怎么着？
其实就是那会儿好多说这个就利用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心理，就是去卖那个保养品啊，什么这个保健品啊，什么这个保险啊，都卖的特别特别贵，因为见面就叔叔阿姨。对吧？就是进来还给你收拾收拾屋子
啊。他那个钱里有当保姆的钱。
啊，对，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哎呀，老这父母是不是傻了？怎么上这种当呢？其实有时候不是，是他在寻求那种心理的安慰。他甚至可能猜到是上当了，但是他会是个来了个外星人嘛，对吧？
对，所以外星人这符号特别好。
嗯，
因为这片儿呢，我就觉得最主要就是他高尚。
高尚，
哎，还帮助别人，
嗯，但是真的就是我看的时候就会多角度的代入，有时候我也会代入到女儿的状态，就是跟父母的这个沟通，确实以前我觉得就是以前，当然我父亲确实有点就是过于的那个就是激烈了，
啊，理解，
我妈就会正常啊，我妈会好的，我爸过于激烈了，但是后来想就终于找到对付的办法了，就是说跟
boss 吗？
对，就是我们一块儿去找，因为以前老说这个家里谁有问题，
你说这个事
儿，
金花的家务事儿啊，你就得分季来看。
啊，
现在今年是第七季，
今年是比较稳定的一季。
今年是第七季，你看第一季、第二季是那个爆发，
对，
然后第三季、第四季是他跟他闺女，
啊，
然后第五季、第六季跟他跟他媳妇儿，第六季、第七季现在就趋于平和了。
让就是
那不要紧，还有第八季、第九季、第十季，
估计还得是孩子，还得是孩子。
你看，那有他老得有，
是吧？一会儿得说
年年不一样，
年年
不
一
样，
家家有本难念经。嘛，就是老是就听不住节目，老有朋友觉得
他就可以给他编排一句叫 "This is life"。
我觉得等我临终之前，我肯定会要把这一些秘密的事儿都写出来。
哎，你要跟他一样，你走吗？
走，
你跟 Gary 走吗？
不走，肯定走不了，我也割舍不了孩子。
他关键想，他知道他那时候有俩女老伴儿，他走什么呀？
就
走
一夫一妻。
对，你看，你看外星人这生殖系统跟咱又不匹配，不去了。不是说关键的，就是真的是闺女，真的是因为有闺女在，就是有这种牵绊嘛。那个，但是这故事里边等于他没有老伴儿了嘛，所以他没有老伴儿的牵绊，但是这个闺女的牵绊确实可能挺重的。但是这真的就是这片看完之后，我觉得有一个启发。其实这个想法我之前就发现了，就是你说那个，当我们跟父母的对话当中有一个新 boss 的时候，就不引战了。因为原先我爸爸跟我聊天，他也我后来觉得他也不知道聊什么好，老他妈聊孩子学习问题，老就越聊越觉得我这孩子学习差。这个虽然不是特别好吧，但是这不是也是凑凑合合能上一高中嘛？就是我又不是那种特别让孩子非要上清华北大的人，但是我爸就开始就是聊着聊着上清华北大。我说爸爸，咱们谁也不是清华北大的，对吧？但是这时候我爸就急了啊，妈为什么这孩子就不能就是因为他把我们俩就是谈话有矛盾。我俩谈话有矛盾，后来有时候就聊聊这个，
后来就是聊国际形势就好。
哎，对，一聊国际形势，哎，
找到一个反派，
没错，你
使劲的骂。
那对你说，对你说谁不好，咱就谁不好。哪打仗了，哪冲突，你说谁不好，我就陪你。因为说这些不好，它不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
但是别在网上说就行
啊，不在网上，对，反复跟他爸说，别上网瞎说啊，你别再上网瞎说了，对吧？人对吧？这个这，但确实是，就是你会发现你一个。跟家庭这些每个人，因为之前要不然聊我妈，就是你跟他一致就完嘛。
那你觉得如果啊，我正好问，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问一下，就如果Gary来了，你爸跟他走吗？他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大概率会
走。我爸不可能
啊，
我爸不可能走，
啊，
绝不
是吗？我觉得你爸应该会走，
不可能走。我爸对
我觉得他应该会走，
啊。我爸对于这个亲，就是这个孩子的羁绊特别重，还准备参加孩子婚礼呢。
不是，是跟你还是跟你？
下一代、
哦，跟下一代
找外星人，我再找就找外星人了，嗯，啊！那个是就是，
哦，他得上去发言去
啊！对，
哦，
我猜
词儿都背好了。
对，我猜测我爸可能这个大女儿的词儿怎么写，小女儿的词儿怎么写，在心里都已经想好了，
哦，
啊！因为我爸特别喜欢参加这种活动，那是自己孙女儿的肯定会更激动，所以我爸肯定不会的。就这种人，我觉得有孩子确实会羁绊比较重。但是另一层面就是有时候我也会带入这个片儿里边，我会带入这老米这个角色，因为。我不是现在有孩子了吗？我也在考虑，现在有时候聊天会聊起来，就是这俩孩子老了，我老了会怎么对我？
哦，你是这个问题
啊？就我会有这种思考了。他真养，就是说他真能照顾我吗？反正我觉得我家老大现在有点悬。
我这个，因为这两天啊，我们家也有点有意思的事儿
啊。
哎呀，咱们说一下啊。 就是我们家这个老老爷子不是刚没嘛、
啊、
然后他那个他有一妹妹，
嗯，
他那妹妹呢是个大夫，
嗯，
这应该怎么说、
啊、
他也有孩子、哦、他那个一儿子一女儿，他女儿呢突然有一天跟我姑说、
嗯、
哎，说我觉得你照顾这个老人家照顾挺好，指的是照顾我奶奶，因为那毕竟是亲妈、哦、肯定照顾的事无巨细啊、
嗯、
我说我们家老太太要不然也送你那儿去。不是，我当时我都傻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金融系统工作，就是你这么精明一个人，这事儿你可以想，你不能说出来、你怎么能说出来呢？后来
就把自己的妈送到别人家养去、
哎。后来就咨询了一下这个原因，哎，后来我才知道了，他要带着孩子去留学，要去那儿办读，哎，我那你就更不应该说出这话了。说你想想，我觉得也就算了，你说出这话来。那我在看完这个片子，我觉得他好像，好像能，如果我有孩子，他好像也能干出这种事儿。
就是，反正我会有些担心了吧，我会有些担心。好在是俩，现在这个还有百分之，还有另一个有可能。但说实话，不是说我孩子跟我感情好不好啊，我就是觉得他的生活状态未必是像是一个能照顾好人的。因为我现在觉得他自个儿照顾自个儿还都不太，但是这个很有可能是父母的眼睛的去看孩子，老觉得孩子照顾人不行啊。
你家长视角，
家长视角。但是我就是会对，因为有俩嘛，会对比，会觉得老二照顾人的那个状态会比老大就是会好得多。反正就会有很多种色，而且确实会有，就是说，比如我孩子以后要去干什么大事儿，我确实希望不耽误他。就是我并不是说觉得我孩子不能照顾我，是我开始就是说，哎呀，我孩子怎么不能照顾？不是，就是我也不是很想让他。全心全就是全身心的要投到我这儿来，我觉得他应该有自己的事业，自己是结婚也好，是干什么也好，我觉得这样的话才正常。
帮外星人去
啊？对对，你去帮外星人，你去外星人，是不是以后你要去火星，去火星探险，对吧？所以确实也就是很矛盾，就是我不太希望我的孩子在我老了之后24小时在身边完全照顾我，不是说我不希望他有，而是我觉得他应该有更多自己的生活。但是我也想到肯定会老了有很多事儿的不方便和很多的孤独，也有就是矛盾。因为这里边其实这老米也是矛盾，他并不是，就是他也觉得孩子可能会有自己的生活很正常，
就是这事儿，
但是又想孩子。
他有一个特别复杂的情绪，因为他决定走的时候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我觉得他想体面点。
啊、哦，对，
因为他之前跟这个和善的这个阿姨聊的时候，就是毕竟这阿姨也说了，他的老伴儿临终之前、
对，最后、
各种的，
最后就比如什么这个大小便的问题，
上厕所
大小便问题都是问题。
就是因为咱们看这金斯利演的这个老人，他生活还比较利落，就是家里毕竟还比较利落。
对
啊，而且这个
还每天刮胡子呢
啊，东西摆放的还是比较井井有条。虽然有的位置是错误的，但是在他神志清醒的时候，他知道各种东西的
是干净的。
哎，对，那比较利落。一个人，所以他有的时候他可能想让自己体面一些，
对，就是也不想让孩子看到，就是他不也说不想让孩子看到自己最后那个样子，其实就是说最后我就满处拉了什么的
啊。因为我们家就是我太有感触了，我姥姥就是因为他已经是脑萎缩了，这个我们都知道是不可逆的，他不是靠药物或者物理治疗就能恢复的，他每天就是这样，就是啊，当然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像我舅舅跟我妈已经算非常不错了，因为当时这个老人家自己住的时候是我们轮流给他送饭嘛，然后照顾一下，但是后来这个我舅舅给他接家里，那你想这矛盾，是吧？刚开始的时候他乱说嘛，还跟他掰扯，后来因为他脑萎缩我们都知道了，就不掰扯了，就说什么是什么，甚至于我现在有时候老拿本去他那儿记段子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态也是被他影响、
在变，
但是呢就是比如说像我老了有一天他遇上外星人，他会不会觉得我得体面点？但是他可能就是得那个病他反应意识不到啊，这个但是他如果能意识到，他会不会有这种，
我就是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担心，就是我会不会最后变成我孩子的拖累。
对
啊，我挺担心这个的，所以其实有某种情绪我也是就是总在PUA 自己，说我孩子不会好好照顾我，其实是我不想让孩子去陷入到比如我得了一个慢性病，因为我跟家里边人都说过，说如果我是那种就是进了 ICU 然后医生出来问说的那个就是治
不
治，拔不拔，我说一定拔，我自身我也受不了，我最后插管多长时间，因为家里以前有人是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我妈最后就我姥姥嘛，我妈最后就说觉得最后那一年虽然她活着但觉得 从我姥姥的眼里看到很多屈辱，就是因为他无法控制，因为我姥姥也是就是是个挺要强的人，他无法控制自己大小便啊，然后
确实麻烦，
就是他特别不舒服，而且就是其实你想有一个点，就是老人老了的话，其实我妈那会儿岁数也不小了，我妈那会儿岁数也不小了，那老太太伺候老太太嘛成了，所以还得找护工，一定是找护工，找护工的时候就是个外人。就
有的又不放心
啊，对，就等于是我妈在那盯着，但是外人去替她弄屎弄尿，然后经常是弄得满世界都是。那个老人其实有的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他清醒的时候挺难受的，其实是说的能感觉出来。所以反正我跟家里说，如果是这种情况，当然是在一定年龄之上啊，比如我现在就是说要治，还是得治一下，
还能抢救，
能抢救还是抢救，因为身体还行。但是比如说我已经80了，说我可能就
俩老伴儿受不了了，就
没有俩老伴儿，没有俩老伴儿，就是比如我要80了插管了，说现在说的就抢救一下，可能瘫三年死，那就
算了，
就算了，就是也不想去太多的拖累孩子。所以其实我也是我个人觉得，我分析我也是在做一些自己的心理建设，来去PUA自己，孩子不会照顾我，这样的话我可能会心里舒服一点。真是吧，然后还有就是这仨老伴儿，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你看，哎，对，所以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了。你像，因为你想这么多事，因为你有下一代。
哦、
你像我这样没有下
一代，你就是眼镜姐啊，你肯定跟着走啊。
我还要回到台里，我还要发挥余热，还要再多录一期。因为那个就是，嗨、
哦，
我可能也想的有点多、哦，因为前几天我们家聚会，
嗯，
我弟已经有孩子了，
嗯、
哦、啊，所以我压力就会小很多。
哦、
因为我们家实现四世同堂了。我压力
你居然有这种压力，
哎，我压力小很多，因为我长子嘛，没办法、
哦、
就跟那小孩聊、
嗯、
哎，聊完了就别看就吃饭聊了那么一两个钟头、
嗯、
哎，回家的时候还有点想念
啊、哦、
虽然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哦、
哎，有点想念，可能这
哎
血缘关系很神奇、
哎、你没有你就、这我可以说一下啊，人不是有那个表吗？就是说那个、
嗯、
那个养的难度和给你带来的喜悦度，
我知道、
就是、
那段我没经过
啊，就是那个最就是养的最难以及最带不来喜悦的是孩子，养的最简单最能带来喜悦的是别人家的孩子。
对，
就是真的，就看老师给我前两天给我发来成绩单，我操，我
自己家的孩子，
对，我真他妈的，哎，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这别人家的孩子可以给你去了，哎，孩子嘛，自由发展嘛，以后怎么不是都能过，没事儿。你看，就他这样，没事儿。当你看到你孩子成绩，对，你自个儿孩子那个人，你在这儿，反正你孩子已经上学了，你最后自个儿看吧。等最后老师跟你说，哎，要不然去查一下智力，
不是你说这个，你说这都好几次了，就有没有？他没想考好的时候，他不是之前也考的不好吗？
就
他真想升学考好，那不就考好
了吗？升学之前费多的紧，花多少钱给他找家教啊？我这不是上了学上了高中就没再给他找吗？一下就下去了，还得去找他苦口婆心的谈，给他讲世界局势。你现在
不用谈，孩子都心里都
太没道了，慢慢来吧。
所以我呀，就是因为那天过后，我也劝自己，
哦、
就像你说的，
嗯、
未经他人苦，别想他人善。
没错，
难带的时候我没带着，
那可不是、
哎。现在有意思的时候，我遇见了。
对，
哎、
真的是，就是这个。
是，
但是各有好坏吧，各有好坏。但是我还有一个最后想说的，这仨老伴儿其实挺有意思的。这仨一块儿就是玩，就是在，其实就是娱乐起来了。就是老人，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老了之后，那不找老伴儿这个瞎扯了啊。这我觉得我活不过我媳妇儿，这是肯定的。我觉得我活不过我媳妇儿。那个，但是就是说老年人在一起，有些他们的娱乐其实也挺好的，因为像我妈就是会跟老年人，就是跟她的同学们一块玩，我特别爱去逛北海就是北京的北海公园的五龙亭，就是有老年人唱歌，老年人跳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真的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啊、哎，这些人好奇怪呀、啊，这么大岁数唱的也没多好，跳的也妖魔鬼怪，然后在那儿这个瞎蹦的，就是但实际上是他们的娱乐。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不能用我们的眼光去衡量，说他跳得不好非得跳得跟那个男团女团似的才能去上街跳嘛，对吧？因为他们在那会儿很快乐，老年人也需要这种快乐。
不是，人家嫌弃的不是跳舞，
那是什么呀？
嫌弃的是大妈。
嫌弃大妈是吗？
啊，你换女团去那儿，那没有一个人骂
啊！对，就是这意思，
围观了，
就是这意思嘛。说就是这意思嘛，就是他们有他们的娱乐，对吧？就是当然了，场地可能需要，就是别
斟酌一下
，别抢年轻人的，别影响别人生活，因为那个公园里边就比较好嘛，公园里边比较好。然后那个真的挺好玩的，我看那个说俩，我看那个 就是有中间那个亭子，他们是歌咏比赛，就是要唱歌。
有赛区
。不是，中间那个亭子是跳舞，是跳舞赛区，会放音乐，大家跳交谊舞，然后就确实会做一些做不出什么高难度动作，但是会比简单的走几步会有一些动，也不叫转，就是会想，就是能感觉到他还想编几个花儿、
哦、
啊，就是要有一些动作，不能只是这个三步四步，还是要上几个动作，就是。其实我们看就是我们会觉得很稀松平常，对吧？但是老年人之间的那种啊，你这不错，跳挺好，就是他们之间在寻找他们的快乐。旁边一个亭子是那个歌咏比赛，是唱歌的，还有那个哎，但是我就说实话，大家偷偷跟大家说一下，练个乐器不用特别好，练一个不插电的乐器，等你老了之后可吃香了，因为那个歌咏比赛区会吹口琴的
王者。
真的在那里边，那天我刚去看完特别逗，指挥是最不行的，就是这个人如果唱的也不好、
啊、
也不会乐器、
啊、
他只能负责指挥，甚至有时候看到有两个人在指挥，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看那个指挥，
没有影响啊、
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看那个指挥，反而是那个会乐器的会是就是里边大家比较显的，就但是真的很好玩，有时候去那儿看这些老年人他们的快乐挺有意思的。然后还看那个抖音上有那个老年人拍的那种特别好玩的在敬老院里的生活也挺有意思，他们也在自己找乐，真的就是找乐。
我觉得咱们这代吧比较特殊，可以了、哦、就是因为上一辈人可能就是物质条件没有这代那么丰富、
嗯、
他们一直在那个环境，你像咱们是属于跨三辈，
嗯，
他们那个物质条件不是很丰盈那一代、嗯、咱们也接触、
嗯、
也甚至于咱们年幼的时候也聊也见过这片那片，
嗯，对
吧，然后咱们正好赶上那个科技飞跃、
嗯、对，
但是下一代已经不理解咱们
了，不理解了，
跨三代、
对咱们可能老了之后
了，
哎，我就说会不会咱们老了之后就真的是有那种老年网吧，
有，
因为咱自个儿跟家玩是见不着嘛，
有Gary 搓药呢，等他采药去了，等着晚上咱们下本儿。
会不会对不对有老年游戏老年网吧，我觉得咱们这代人，因为你看以前我特小的时候我去北海，也是北海，是唱戏，
哦，
是唱戏
票友
啊，先因为那个时候老年人唱戏的多嘛，现在那儿没有唱戏的，都是唱歌，唱什么那个什么一条大河这种、
哦、现代歌曲，
对明显是我父母那个年代唱的嘛，这些歌啊、那个，但是你说等到咱们那会儿，肯定也不会唱这些歌，
不会的，
对吧？
就搓药就，
对吧？其实挺有意思，会不会有那种玩老 cosplay，、嗯、老
现在就有，现在就有
老 cosplay， 对吧？就是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也是尽量理解他们。而且真老年人可以自己找点乐，因为我妈就是自己找乐嘛，吹口琴，拍短视频，
可以。
但是在短视频底下被别的同事给骂了。
那是一个人识破了，
识破他了，说他这说的不对，然后打起来了，也挺逗的，
啊、
也挺好玩的，
也没区别，跟现在人没什么区别、啊，
挺好玩。然后那个，然后就是关注老年人也挺有意思。那个以前有一个那个国产电影特有意思，叫《找乐》，因为那个年代都唱京剧嘛，他也想找乐，但是他不会唱京剧，他怎么跟大家去融入的？
滥竽充数
啊，就是
哼哼，
组织
哦。哎，你说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人啊，
组织、
哦、
啊，对吧？挺有
实践的时候他不在，
组织挺有意思的、
哦。我还推荐一下、哦，就如果爱看这类的，其实可以看一个那个《涉外大饭店》，有两部，朱迪丹奇演的、
嗯，
也是一帮老年人，挺温馨。
嗯，